的心情，看见幸福的倒影，生活掌握在手里，快乐自己来定义。幸福 hashtag， 幸福 hashtag， 给你幸福的标记。
幸福妈妈档，
哎呀哎呀哦啊哦哎哎呦，欢迎你来我的妈妈档。
欢迎收听 FM 102.5幸福广播电台，这里是幸福 Hashtag 的节目，我是 Xavier 马宏玉，
我是季勋。
是的，听到季勋的声音呢，就表示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马来西亚人在台湾的生活遇到的一些文化差异啦。
我相信我们前面分享了那么多的集数，大家该听的也都听了，然后本来知道的那我们也不多说。只是今天我们要讲这一个呢，是台湾可能最不知道的，就是我们在金融体系中受到歧视种种的不便跟困难。
没错，我们今天呢就是要严正的来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而且其实老实说了，我身边有很多的马来西亚人，他们可能也本身也是一些内容创作者，可是好像很少听到他们说这方面的一些议题。对，所以我们就要成为 number one。
我们来就是开首开先河，是不是让大家有这个平台。
没错没错。好，那我们首先呢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有关于我们外国人在台湾开户这件事情啊。
是，
其实呢真的很不习惯呢，因为在台湾开户呢你必须要具备一个工具，就是这个所谓的印章了。
确实。
对啊，我想说天哪，都什么年代了，不能直接签名吗？为什么要印章？
我也好奇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时至今日还是有很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嘛，你要有印章要有签名。然后为此呢，我记得我来台湾之前，我有老师还特别叮嘱我说，你来台湾然后办这些邮局啦或者是银行账号就是要有印章，他才会给过这样子。然后有另外一个老师他就送了我一个印章，但是他那印章是不能够用的。
什么意思？
他上面打的是繁体字啦，但是呢因为他上面多了一个字，就是姓氏的那个氏，就比如说马宏玉好了，他就变成马氏宏玉。
什么意思？为什么那么多此一举呢？而且你这个老师也太坏了吧，要送你送一个能用的东西啊。
我也不懂为什么，反正那时候就送了，我就拿了，然后想说好，那我来台湾我知道要用印章嘛，就带来，然后想说应该可以用上。那我们一开始外国人来台湾升学的时候，在入学前我们会有就是去到邮局办一个属于我们的账户嘛。
没错，
那时候我就用了那个印章去弄，那也过了这样子。
哈，这个邮局的人也太瞎了吧。
对，
很明显，很明显看你的身份证跟那个印章盖出来的字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就多了一个字吧。然后我是直到这一周周一的时候我才去处理这件事情，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可能你也没有去其他邮局处理那些邮政上的事情。
就是我们都已经落跑了嘛，已经没有在使用邮局了嘛。
对对对，后来就是突然间想到，哎，还是可以用一下这样子。就总会有需要的时候，我就不能够在其他邮局办理这种行政上的事情，因为那个印章就是不符合规格，而且包括说那个材质，台湾有规定说你一定要用那种木头的，就不能够是我老师送我的那一个礼物，它是那一种橡胶表面的那种。对，我不懂为什么啦，是不是因为融化啊干嘛干嘛的，反正就是我必须要为此特地跑一趟回到世新的邮局去重新给他那个印章，然后让他再去鉴定，然后处理剩下的这些事情。
天哪，我真的觉得太麻烦了吧。
确实，
因为其实像我自己本身也有遇到类似的状况啦，因为我刚来台湾的时候就是在世新大学念书嘛，所以我就在世新大学的邮局来去办理这个银行的开户。然后呢是直到有一次我毕业了之后啊，我就搬离了景美这个地方嘛。然后有一天我去那个邮局办事啊，我去更改我的基本资料，我就到我住家的附近的这个邮局的分行来去办理啊。结果那个行员他就跟我说，你没办法在这边更改你的基本资料哦，你一定要回到世新大学的邮局才可以办理。什么意思？听来也太麻烦了吧，为什么要这样子？
那时候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然后我也是前几天才解决了这件事情。那时候我已经东西都准备好了，然后去到我们家附近的邮局。然后那时候他才跟我说，因为我这一个账户是属于非通用账户， 对，实际的差别跟运作方式是什么我也不太清楚。那我猜想应该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来是外国人外籍身份嘛，那可能他预设就是我们不会在台湾待太久，可能毕业之后就会回国了。所以这个账户可能它的作用就是只让你在留学的这段期间可以在台湾使用，它其实 ATM 提款那些都没有问题，只是如果你要修改个人资料的话，如果你是学生这个预设值的话，你可能就会在学校里面去处理这件事情嘛。但没有想到就是我们意外的留了下来。
很意外吗？
然后需要处理的时候就必须要回到这个邮局账户的出生地世新大学邮局去办理这件事情，
就是办理这个账户的类型的一个转换啦，变成是一个通用账户、在全台湾呢每一个邮局的分行呢你都可以去办理事情这样子。
是是是、
这个呢其实也是很多外籍学生的一个悲歌。
严重了，严重了。麻烦麻烦，
对，就是太麻烦了。就是因为有些人他们可能就是毕业之后他们就没有再用邮局啦、所以可能这样久而久之他会被淡忘了，就被冻结了呀。
有可能会是这样子。然后里面的钱，我相信多数人如果是确定要回国一定会把钱都提出来之类的、那可能里面剩的钱不多，那如果是真的有剩一笔巨额的这样巨额的存款的话，可能就会由国家的某个单位来接收这样子来保管
保管，然后如果一直都没人领的话就变成国家的财库了。
这样也不错吧，对台湾而言。
好了，我们讲回来这个印章的这个部分啊，因为我在抱怨的点就是你不觉得印章更没有安全性可言吗？
我觉得怎么样都没有安全性啊，即便是手写签名对吧。
好，讲到手写签名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可能台湾人要更改一下，为什么要签郑楷？郑楷更容易被模仿吧。
对，确实就在台湾你一定要签郑楷，你不能签其他的符号。
对，你知道吗，像我们马来西亚人呢，我们的签名啊都是很随性的，就像艺人的签名一样、你不会呢就是要写到郑楷的名字、所以其实呢我们、可能在国小的时候吧，我们可能就会开始啊去设计自己的这个很有艺术的这个签名。
是，就我们不能，我们不会也不会，我们不能也不会签那一种一般的郑楷，无论是英文字母或者是中文字体，
没
错，就是我们一定是某个奇怪的符号。
对，而且一定是要越复杂越好。
对，
不然的话你去银行啊你要提款什么你要签名的时候呢就很容易被模仿啦。
是，
所以我就搞不清楚为什么台湾人签名一定要签郑楷呢。
我也不懂。我真的不懂。
对啊，你看哦，比如说今天我想要我拿到你的存折，我想要去提这个季勋的那个款项的话呢，我只需要写上季勋，诶，我写郑楷他可能就让我过了耶。但是如果你自己本身自己设计了一个签名，我是不知道长什么样子的呀。
就除非你是知道，然后你也下了苦功练习模仿我的签名，那你可能才可以真的模仿成功。因为我觉得相较之下肯定是所谓的标楷体那种郑楷很容易模仿。
是的，那我刚刚讲到这个印章缺乏安全性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它很容易被模仿啊。
确实啊。
对啊，而且像我去定制这个印章的时候啊，我只需要写上我的名字给他，我也不需要出示什么证件。对呀、你不觉得很危险很可怕吗？
就你只要去自己去做一个印章，然后拿到那个存折，然后再加上签名的部分，你就可以去领到一笔钱了。
没错，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可怕的，希望说可以赶快把这样的一个、就是缺乏安全性的制度给改一改哦。
但是还是用了那么久啊，然后可能发生的几率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高，所以才一直用到现在。
好吧，也是有可能啊，但是就是希望说不要等到悲剧发生的时候再来做改变嘛。
虽然马来西亚用那种方式好像也不会比较安全。钱会背头就是背头。
是，其实我们外国人在台湾遇到这种金融相关的文化差异还真的不少。我接下来要分享一个呢，也是我最近遇到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啦，就是因为我最近呢就是结束了某一家银行的这个信用卡的合作嘛，我就不想用了，我就要就是减卡了。然后因为我当中还有一些可能悠游卡的一些余额，他退还给我嘛。然后他就跟我要我的这个银行账户的时候啊，他就问我说：“你这间银行是在哪一间分行开户的呢？”
为什么问的那么细？
我不知道。然后你知道吗，我就说因为我当时住在三重嘛，我就说我是在三重分行。隔几天他打电话给我说：“你确定是三重分行吗？因为我们要汇款过去的时候呢被退回来了。”我其实真的搞不清楚为什么他们那么纠结是在哪一间分行的开户，国泰世华就国泰世华就好了，为什么要搞分行呢？
我想可能就是有些资讯是不流通的，可能就是必须要回到你的账户的出生地，账户出生地很重要，就是要回到那个地方那个指定的分行来做这件事情，可能包括说可能不只是转账了，还包括说你的个资的修改可能也是要去到那个地方、
嗯、我真的觉得这样子好麻烦哦，
可是没有办法、欸、怎么办
我就很好奇说、欸、不能像我们一般转账这样子啊，你给我你的银行账户然后我转账过去给你就好了吗，管什么分行的nobody cares OK
你要知道就是银行的业务不像我们一般你传给我我传给你那么简单对吗，就是银行业务是极其复杂的、嗯、就是每道关卡每一道程序就是很麻烦这样子，那通常越麻烦就越是谨慎，那越谨慎也越是安全
啊，就表示说你把你的钱交给他们是安全的是安心的是这个意思吗，
对，开始话锋一转我们开始赞美台湾的邮局跟银行账户
好了，但我们接下来还是要讲台湾的坏话啦我真的觉得台湾的银行呢有时候对外国人真是很不友善、欸嗯、哼，比如说数位银行、嗯、外国人不能够线上申办，其实我真的搞不清楚为什么不开放外国人线上申请呢，因为像我们一般办理开户或什么之类的啊，我们还是一样需要提供这个证件嘛，对不对，
对，
只要你的证件有在这个有效期限之内把你该缴的资料全部都提供给他们去做审核，为什么就不能开放给外国人在线上办理开户呢，
不只是线上的这个数位账户啊，就连一般的活存我们也不能够办啊，
对啊，我觉得这对于我们外国人来说真的是很不友善耶，变成说我今天要开户或什么之类的我一定只能够跑到银行去办理，嗯哼嗯哼嗯哼，而且我真的要抱怨一件事情，因为像我有用一张信用卡，嗯嗯，你知道就是台湾有很多的那种信用卡啊，或者是行动支付它都有那个点数回馈嘛，对不对，然后这样信用卡非常的就是特别，就它除了一般基本的回馈之外，只要呢你有使用这个数位银行来办理这个自动缴费的话呢，哎，你就可以享有额外的 0.7% 的这个回馈这样子，嗯嗯嗯，但是我没办法办理数位银行，因为数位银行它只能够在线上办理你知道吗，嗯嗯嗯，我那时候打给那个银行专员跟他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的结论就是我呢这辈子可能都没有办法领到这个额外的 0.7% 的回馈，
哦、oh, sad 这是为什么你去申请永久居留是不是
永久居留
是不是就可以了，
可以吗，可以吗，
你可以试试看，你是我们的实验对象啊我没有永居的身份啊，
好，我先去实验看看，如果可以的话之后再来跟大家分享
对，希望这个身份是可以让你顺利申请到数位账户的，
是，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讲了很多，你没有发现台湾的这个金融体系对于外国人真的是非常的不友善、欸、
我其实不太清楚是不是比如说马来西亚好了或者是其他国家对于外国人也有这么多的限制、嗯、因为像如果我们要开银行账户的话好像就只能开那一种新转户，嗯，哎、欸，好像只有新转户
通常就是你要有那个公司的那个就是聘请证明书或什么之类的啦，
是是 是
对啊，
就是限制很多啦，但可能也是一种保障或者是一种行政上的一个手续它必要这样子，
就是他们可能也很害怕就是有很多人他们开户了之后、可能拿去洗钱啊或者是什么什么诈骗什么之类的、嗯、所以就是才这样层层把关，等一下我们为什么讲这讲这去帮台湾讲好话了呢
因为我们的听众是台湾人我们怕走出幸福电台被打
好了，反正呢今天就是开开心心的跟大家分享我们外国人啊在台湾的银行呢遇到的一些事情啦，
是
是，当然我们希望说我们这样的一个阻碍啊可以越来越少啦，嗯嗯嗯，当然因为我知道像台新银行的这个 Richard 数位账户呢是有开放给这个外国人线上申请的，但是目前啊就是我听到了这个回馈啊好像都不是那么友善了，因为那个可能、审核期限很长很长，有些人等了一两个月都没有消息等等的，就希望说哎、欸，就是大家可以越来越就是跟上时代的脚步啦、嗯、
然后那种新玩意儿对外国人而言啦，就是他就是需要一点时间去适应，然后大家慢慢接纳、嗯、然后我相信就是目前只有他一家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个竞争力，他就是尽可能的多所以如果是大家一起很多家银行都有这个服务的话，我觉得不只是我们有多一个选择，那同业之间也有一个竞争这样子，
对啊，而且我觉得说一个企业要好呢它其实是要跟很多人一起共好这样子啦，会比较好一些，好啦，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啦，就希望哎，如果我们听众朋友啊是这个金融业的话呢可以帮我们外国人反映反映一下啊，
对，把我们的心声传达给你们的高层就希望台湾的金融业者可以对我们这些外国人更友善，
没错，给他们施一点压力好啦，今天非常开心继续来到节目当中，那我们下个礼拜四一样晚上7点空中见咯，
拜拜。